官方媒体罕见合照泄密，习身后巡视将系重兵，习权力警讯，私生子疑云，国师落马震动红墙。联合国重启制裁，以色列急呼全球阻止伊朗核弹。奥克最后丧礼星期日举行，阿里桑那保安严阵以待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近日在80周年纪念活动总结会议上，北京再现异常，习近平虽然出席握手拍照，但一言未发。会议总结更是人间蒸发，似乎暗示习近平已失去发言权。更诡异的是，会议提到公安部长黄小红就全程没有画面，而官方媒体公布的合照显示，站在习近平身后的五位中将绝大多数是张友侠的嫡系，再加上几位少将实权人物，军权掌握在哪个手里面已经一目了然了。第一位最关键的是陆军中将郑守东，现调任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，这个是解放军最高指挥中枢，直接听命军委主席，下达作战命令，历来是派系必争之地。郑守东是张友侠在沈阳军区的老部下，这番上位标志着军中格局再洗牌，之前何卫东、吴亚南、黄秀斌先后掌管这个中心，都因为派系整肃被换了，现在张系人马全面接手。近期上位的张系部将不只是郑守东，八月习近平在西藏接见驻藏部队时，身旁的袁洪刚中将出身沈阳军区，接替黄春宁出任武警代理司令员的曹军章中将，亦来自成都军区第十三集团军。张友侠的系部队可以说郑守东、袁洪刚、曹军章构成张系新贵的核心力量。在郑守东身边站着两位中部战区将领，副司令员韩胜贤中将、副政治委员梁平中将。韩胜贤是这一次阅兵的总指挥，成为首位以中将身份统领大阅兵。外界有人说他兼任空军司令员，不过从他佩戴的战区臂章和空章来看，实际上已卸下空军司令员职务。梁平则是前军委纪委书记张星文的老部下，而张星文正是张友侠的盟友。中部战区负责拱卫京城，他掌控权尤为关键。第三位是空军参谋长黄刚中将，长期在空军司令部任职，这次阅兵空中梯队由他负责。第四位是武警副司令员朱文祥，他在福建师范大学毕业，是蔡奇、黄坤明的同校校友，负责阅兵保安。在他们身旁还有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邱阳少将，因为主任方永祥非正常消失，他正主持日常工作。另有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朱军少将，六月李身后主持京城防务。同一日，张友侠还会见了新加坡防长，身边的陆军副司令员赵宇中将同样是沈阳军区旧下属。专业人士分析，沈阳军区原三大集团军的将领现在遍布军中要职，再加上成都军区系的崛起，张友侠人马已形成规模，足以同习近平咬手瓜。这一次大合照释放明确信号，习近平身后企的不是听命的亲信，而是张友侠系的重兵把持。习近平在场就失声，黄小红消失，而张系中将集体亮相，已经说明中共高层的军权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。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，日头提不起劲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，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，维持精神活力，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。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，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，一日两次，一次三粒，请登录健康520网站，找回你的好状态。 9月19号深圳新闻网最新消息，赵某某、钱某某、刘某某等多名同色永信关系密切的当地人士已被带走协助调查。河南嵩山少林寺前主持释永信落马之后，他的势力遭当局整肃。最新消息是，多名作为释永信核心商业团队的当地人士被带走调查，其中包括释永信的直系女亲属赵某某。官方正在度调查释永信的两宗刑事案件及多名私生子女。据报道，释永信的直系女亲属赵某某之前通过登封市官员牛某某的运作，成为登封市某部门的办公室主任。赵牛两人正在接受调查。被带走协助调查的还包括少林寺核心企业负责人钱某某、黄某某、刘某某和少林酒店原负责人李某、当地建筑商崔某某、少林药局原负责人，都是释永信商业团队的重要成员。释永信因为推动少林寺商业化而发迹，被称为少林 CEO。早在2015年，释永信的前弟子释延老等六人就曾实名举报释永信侵占少林寺财产，玷污少林寺名誉，包养多名女性并育有私生子等等。但当时官方通报否认释永信的问题。今年7月27号，少林寺官方通报说，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，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和寺院资产，严重违反佛教戒律，长期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，并拥有私生子，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。在释永信落马之后，他的弟弟刘应彪亦传出失踪的消息。刘应彪是释永信的第四弟弟，亦在少林寺出家，法号释永胜。他曾以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秘书长、少林书画院秘书长、国际少林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席、国际少林功夫研究会会长等身份见诸于网络。大陆媒体之前报道，接近少林寺的人士透露，今年五月左右，当地政府派人以少林寺管理处的名义常驻少林，少林寺进入非常时期。释永信落马之后，中共佛教协会副会长、河南佛教协会先后发表文章批评释永信，其中河南佛教协会公开说释永信辜负了党的培养。时事评论员李林一之前表示，河南佛教协会批评释永信辜负了党和政府的培养重托的一句话，更直接了当地表明，所有这些宗教界话事人都是党的工具，只是中共现在已经不再掩饰了。释永信十年前就被举报，但就安然无恙，现在他突然落马，舆论猜测是因为后台冧了。中国问题专家黄河曾对大纪元表示，最早提携释永信的是江派前常委李长春。释永信经历了江泽民、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中共党魁任期，都如鱼得水，尤其是他的商业帝国获得这三个人的支持，很可能每一任政治局常委中都有，甚至三任党魁都可能是他的后台。在习近平时期，释永信不单止没有在反腐败运动中落马，仕途反而更上一层楼，担任河南政协委员和常委、中共佛教协会理事会副会长等。黄河认为，释永信的少林寺商业帝国严格来讲更偏向于私人企业，令党政部门和官员垂涎三尺。中共空降宗教系统科班出身的红和尚释引乐做少林寺的新主持，有些好像国营企业接管私人企业，因为私人企业在听话，党还是不放心的。分析人士表示，释永信曾借习近平后台稳坐少林帝国，现在落马亦折射出这位国师的后台不再稳固了。在19号，联合国大会通过投票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制裁，焦点在于限制伊朗的核计划， 阻止它发展核武器。这项制裁表决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，以色列立即发声，呼吁全世界必须行动，阻止伊朗获得核弹。以色列方面强调，如果伊朗掌握核武器，将会直接威胁到地区安全。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伍德沃德在会上明确表示，对于伊朗需要立即采取行动，按照协议限制核活动。他指出，伊朗的行为已经引发广泛担心，如果不停止相关核计划，将会造成严重后果。根据协议核心内容，制裁的目标是确保伊朗核计划只用于和平用途，防止它进一步向军事方向发展。联合国这项决定被认为是向德克兰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，国际社会不容许伊朗突破底线。目前伊朗方面对这项制裁尚未有明确回应，但在过去的多次场合，德克兰坚持声称核计划是和平性质，用于能源和科研。不过国际社会对这个讲法普遍存疑。这一次联合国的表决不单止是对伊朗的约束，亦令中东局势再度紧张。接下来伊朗是否会遵守协议？以色列是否会进一步施压？美国和其他大国又会采取什么行动？都成为全球关注焦点。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柯克这个月较早前在犹他谷大学演讲时遇袭离世。9月21号，柯克的葬礼将在亚利桑那州举行。由于美国总统川普等重量级人物都将亲临现场，这场葬礼已被列为最高保安等级。据新唐人报道，参加者不可以带大袋，体育场周边亦划定了交通管制区域，警方仲禁止在外围停车场过夜露营。整体的布局目的就是确保活动的绝对安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执法部门在葬礼前接到过多宗威胁信息，虽然可信度不明，但警戒层级随即提高。即使是这样，支持者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，很多民众早就聚集在体育场周边，按照主办单位建议，着上红白蓝三色服装，表达爱国和对故人的敬意。活动还特别提醒大家不要送花，而是通过捐款支持柯克创立的青年保守派组织美国转折点。当日柯克的遗孀预计将同总统川普等政要同台发言。整体来讲，这次葬礼不单只是大型的，更是一次保安级别前所未有的活动，目前正在多层级多环节的部署，以确保当日现场情况万无一失。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